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时代峰峻事件反映射中国社会激烈的两性冲突啊；第二个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新造王者；第三个是日本全面调查寺庙收购交易。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0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涌现出一批新的造王者，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网络博彩行业正在成为美国选举的新金主。公共公民组织统计，从2025年1月到现在，美国企业为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投入了5.17亿美元，超过2024年整个选举周期创下的4.6亿美元的记录。而且目前距离11月3号的投票还有2个多月。那么其中加密货币、科技公司和网络博彩行业至少投入了3亿美元。那么这些新兴的行业面临共同的问题，监管。美国国会和各个州正在加强对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和网络博彩行业的监管。那么掌握着巨额财富的企业创始人开始把他们的资金投入到政治领域，希望帮助盟友当选，影响监管的规则，同时打击那些反对自己的政治人物。那么加密货币行业最早建立这套模式，2024年加密货币公司 Coinbase、Ripple、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叫 Fail Shake 投巨资参与选举。那么 Fail Shake 他很特别， Fail Shake 他们不是按照党派下注，他们就看候选人是不是支持加密货币，支持就花钱帮助他当选，反对就投巨资帮助他的对手。那么 Fail Shake 年初还有 1.93 亿美元，现在他手上还握着 1.3 亿美元可以投入选举。这是加密货币，加密货币这么做呢效果很明显，然后人工智能行业就开始复制这套模式啊。那么支持 OpenAI 监管路线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叫引领未来，已经筹了 1.4 亿那么网络博彩行业是第三股力量，那把这个亿万富翁、企业、工会和其他政治团体全部计算在内。2026年中期选举的政治广告支出预计会达到116亿美元。那么真正发生变化的不只是竞选越来越贵，而且是美国的政治权力来源正在改变。以前影响华盛顿政治的是华尔街啊、金融啊、石油、制药这些传统行业，那现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网络博彩创造出来的亿万富翁正在把财富变成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些企业不是简单的支持哪个政党，而是直接围绕着监管利益选择候选人啊，支持自己就扶上去，反对就花钱打下来。这意味着美国政治出现了一批新的造王者，他们争夺的不是一次选举，而是谁来制定未来的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网络博彩的游戏规则。他们是这么干啊，很直接。二条新闻，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现在出现了政策矛盾。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要求把通胀压回 2%，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做另外一件事情，压低美国的长期借贷成本。美国财政部8月19号宣布，把10年期到30年期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扩大一倍，从20亿增加到40亿。原因是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在快速的上涨，一度接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国债收益率快速上涨？原因很简单，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非常庞大，政府要不断的发行国债借钱啊，你要去借钱，然后呢人工智能现在投资热潮，搞数据中心，大量的固定投资，那他也要借钱，企业在借钱，政府也在借钱，那企业跟政府就开始争夺资金，资金一争夺，利率不就上升，利率一上升，不就这个会那个国债收益率不就上升，所以财政部跑得去买国债，目的是要压低买国债的资本会这个收益率不就下降，目的就是要压低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啊，当然他目的很根本的目的就是要降低政府发债成本，因为利率太高，收益率太高，它不就是成本高吗？贝斯特明确的说，财政部认为长期国债收益率没有反映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胡扯。那问题来了，美联储控制通胀简单的逻辑就是你要收紧金融环境，也就是说要加息，要收紧银根。财政部要降低长期融资成本，也就是说要压低国债收益率，那当然要放松银根，所以他去收购这个收购国债。那虽然美联储主要是控制短期政策利率，那财政部回购的是10年到30年的长期国债，技术上两者并不直接矛盾，但是现实当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你很难完全分开，长期国债收益率直接影响住房按揭贷款和企业贷款，如果财政部把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压住了，那就算美联储没有降息，美国的金融环境也会也等于放松了。但是而且财政部的这么做呢，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财政赤字没有减少，40万亿国债没有减，还在增加啊。那么政府必须发行更多的国债，这件事情谁都知道，而且人工智能的投资热还在进行，地球人都知道，所以财政部一边发国债，一边回购长期国债，压低收益率，本身就说明美国财政政策无法自洽，他没办法自己解释自己。现在球在哪里？球在美联储的场地。为什么？因为美联储才是利率政策的制定者。那美联储要控制通胀，那他就不能支持财政部。如果支持财政部，通胀怎么办？川普的班子，他就是很善于自己把自己绊倒啊！你看，川普又把这跟谁很像？这跟习近平很像吧？啊！我都说了，你不用管他，他就是会，你不用管他，他就会自己把自己绊倒的。你看，川普这边也来一下啊。第三条新闻，《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总统本周宣布将会对伊朗发动一场经济低日行动，通过严厉的制裁、海上封锁和经济孤立，进一步的打击伊朗。但是这轮经济威胁背后也释放了另外一个信号。川普不希望重新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美国将会进一步的对伊朗实施最大的经济压力，这也意味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前已经不大可能重新开始。问题是，伊朗同样看到了这个信号。川普今年多次威胁要重新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伊朗，最后都没有付诸实施啊。6月份他还公开的表示，长期战争可能把美国经济拖入衰退啊。伊朗战争到现在已经接近6个月，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争在美国国内越来越不受欢迎，甚至共和党选民也开始的支持也开始下降。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川普重新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政治成本也越来越高，这就是川普转向经济战的原因。那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海上封锁以及之前的空袭已经严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那么8月19号，伊朗重要的贸易伙伴 阿联酋宣布停止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和金融活动，但是美国的经济战同样存在一个明显的弱点，中国。中国几乎买了伊朗 90% 以上的出口石油，所以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如果美国真的要进一步的切断伊朗的收入，那你就必须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和中国的金融机构。问题是川普正在努力改善和习近平的关系，天天拍习近平的马屁。那习近平会9月24号访问华盛顿，那川普肯定不愿意为了伊朗问题跟中国发生经济冲突，这就形成了川普目前对伊朗政策的困境。怎么搞呢？你看川普又把自己绊倒了。另外，美国林肯号航母8月20号结束了中东的任务，启程返航回这个圣地亚哥母港。那驻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这个林肯号的任务。林肯号是去年11月21号离开圣地亚哥，主要是支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此后的272天几乎一直在海上，只在12月短暂的停靠了关岛，并且在阿曼进行过海上补给。那现在林肯号和舰上大概5000名官兵还要航行 1.3 万英里才能到达圣地亚哥，预计需要4到5个星期吧，一个多月。这意味着整个部署时间已经超过了10个月。那么最近几个星期林肯号补给和舰员的生活状况引发了争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这个库伯海军上将承认航母长期部署面临困难，但是他说中间的很多问题都属于长期部署经常出现的情况。那华盛顿号8月19号抵达中东之后，林肯号终于可以轮换。这是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医疗费用正在快速的上涨。拥有雇主医疗保险的美国工人今年平均需要自己负担$5297，比2025年增加了$388。那么到明年，美国企业的医疗保险成本预计会上涨11%，创下20多年来的最大的涨幅。美国大多数就业人口的医疗保险都是由雇主提供，那么公司和员工会共同承担费用。那医疗成本上涨之后，企业通常会把一部分成本分摊给员工，那么结果就是员工公司里面扣保险的费用会越扣越多，免赔额和看病时的自付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福利咨询机构 WTW 调查显示，明年美国雇主医疗成本预计上涨11%，它已经是连续5年大幅上涨，所以很多企业认为这种增长速度无法持续，因为它承受不了。那么医疗成本上涨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医院收费越来越高，第二个就是美国人使用医疗服务越来越多，第三就是很贵的药和很贵的这个新的治疗方案快速的普及，所以很多的医疗费用就上升。比如说最近流行的这种减肥药GLP-1 这一类的药物，所以就增加了医疗成本。医疗成本快速上涨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企业承担不起，就会把更多的成本转嫁给员工，员工承担不起就会提高免赔额，减少看病，甚至放弃保险。哈佛医学院教授切尔纽指出，美国医疗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那就收入就会下降啊。第五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台湾行政院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国防支出11225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18.2%， 突破10000亿，创历史新高。我们之前报过一下啊。那么按照政府对明年经济的测算来计算，明年 台湾国防支出占 GDP 的 3.01%。 这11225亿国防支出包括国防部的6919亿预算，那么还有2182亿特别预算，还有就是非经营特种基金607亿，退役官兵退休支出1038亿，海巡署479亿。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去年承诺到2030年把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5%， 但是按照目前预算增长的速度，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有不确定性。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种指出，如果未来几年台湾 GDP 持续增长，那么国防预算就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才能维持不断提高 GDP 的占比。那么接种算过，那么就算未来三年 GDP 只增长 30%， 那么到2030年达到 5% 的目标，台湾的国防预算要增加到 2.42 万亿，2.42 万亿就是2027年的 2.16 倍。台湾行政院去年提出为期8年，上限是1.25万亿的国防特别预算，但是在立法院今年5月只通过了7800亿。那么原来23个项目只通过了10个项目，国防部表示其余的13个项目涉及大概是4700亿，那么其中3个将会纳入无人机特别条例，其余10个会通过追加预算来解决。其实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少数，他们执政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第六条新闻，美国《今日报》道，美国国务院8月20号正式认定缅甸裔的美国学者敏欣在中国遭到了非法拘押，要求中国政府立刻释放敏欣以及另外一位被美国认定遭非法拘押的美籍华裔学者陈友玲。国务院表示，敏欣今年6月3号应中国政府邀请到云南参加学术会议期间被拘押，美国政府已经在最高层级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立刻释放敏欣。敏欣是缅甸战略与政府研究所的创办人。敏欣的家属说，敏欣受到云南国家安全部门的间谍指控，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缅甸，研究成果全部是公开的。路透社报道说，敏欣被拘押近11个星期，期间遭受反复审讯和隔离。陈友玲则是因为研究朝鲜的核试验，从2024年11月开始被中国政府拘押，目前面临间谍罪的指控。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已经正式认定陈友玲遭到非法拘押，中国政府否认存在所谓的非法拘押，说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目前这两个案子都可能成为习近平9月访问美国期间的外交议题。参与营救陈友玲的美国非营利组织 Global Reach 指出，美国政府正考虑进一步的提高针对中国的旅游警告，把中国从目前的二级提高警惕提高到3级，重新考虑旅行，同时增加非法拘押风险的警示。美国政府甚至正在考虑把中国列为支持非法拘押的国家。那么这个类别针对特别任意拘押国家美国公民的国家，目前只有伊朗和阿富汗是这种国家。如果中国列入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两位美国学者遭到拘押的问题就不再只是个个案，而是会被美国政府正式上升为针对中国整体司法和旅行风险国家级的政策判断。这是第六条。第七条新闻，法新社报道，美国加拿大8月20号在华盛顿恢复贸易谈判，敲定双方接近达成的贸易协议。加拿大的美加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会面。 美国原定是8月19号对加拿大一部分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川普在关税生效前宣布，双方即将达成协议，把实施的时间推迟72小时，三天时间。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19号已经向各个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协议的概要，但具体的关税削减方案还没有公布。新斯特科省的省长休斯顿透露，美国提出的条件包括，一是加拿大各个省要允许销售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这是第一个，你不能够不卖我的酒，你要让我的酒上架。第二个，加拿大各个省仍然可以优先采购本国产品，但是你不能够通过采购条例排除美国的供应商。那对于加拿大来说，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乳制品和家禽供应管理制度得到保留。那么这个制度长期是限制外国农产品进入加拿大市场，也是美国历次贸易谈判要求加拿大开放的重点，那么这次应该就没有同意啊。这是第七、第八个条件，第八条新闻，中国报道，日本文化厅最近成立了一个调查组织，全面调查日本寺庙的收购交易，并且研究限制外国资本收购日本的寺庙。随着日本人口的减少，很多日本寺庙失去了信徒和收入来源。日本文化厅调查显示，80%的宗教组织担心未来无法持续的经营，宗教组织就是寺庙。那么截止2024年年底，日本有5019个不活跃的宗教团体，通常讲的就是寺庙，其中2996个是佛教组织。那么这些休眠的寺庙作为宗教团体开始就成为收购的目标。那日本政府怀疑有部分买家并不是为了从事宗教活动，而是利用宗教团体的免税资格进行投资，甚至逃税，甚至洗钱。而日本最近出现了寺庙大量收购的现象，那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推销日本寺庙的广告，广告宣称10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日本历史悠久的寺庙，甚至宣称成为寺庙主人是移居日本的捷径。那么一座占地1万平方米的寺庙标价 1.2 亿日元。那么东京都市圈那些骨灰安置设施售价2亿日元。那有些寺庙连同房地产一起打包出售，价格达到 8.4 亿日元。日本法律规定，宗教团体不能从事和宗教无关的活动。如果你收购寺庙，你根本没有继续宗教活动的意图，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日本宗教团体享有税收优惠，所以日本政府怀疑一些外国买家是通过这些宗教团体成为宗教团体的负责人，取得宗教法人的控制权，再利用免税资格来逃税，来洗钱，就这种怀疑。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上海最近出现了一些限制地下偶像在现场演出中唱日语歌曲的情况。那么娱乐界人士说，从七月份开始，上海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区，他们官员区政府的官员口头跟他们讲，这个跟这些音乐演出场所讲，不要在舞台上唱有日语歌词的歌曲啊。那么按照中国的演出管理规定，艺人在演出前要把歌曲名称和歌词提交给主管部门审查。那么今年七月，一些日本偶像音乐和动漫主题曲为主的演唱会因为没有得到许可被取消啊。中国近年来涌现了大量模仿日本偶像文化的地下偶像团体。中国媒体报道说，截止去年已经有超过250支这种团体。那么很多业余偶像 穿各种衣服搭配啊 cosplay 啊各种啊，这是一种次文化现象。上海一名偶像团体成员说，政府限制日语歌曲之后，他们被迫调整演出安排，把原定的日语歌曲变成中文的歌曲。那有这个业内人士说，之前有一些日本歌手的演唱会被取消之后，你还可以用说日语的中国歌手代替演出，那现在代替的做法也不行，所以中国在基本上，那有些人讲这是上海市地方土政策，不知道啊，土不土政策不重要，其实啊，中共呢，他每次对外撒野呢，他最终结果都是拿老百姓来出气啊，就是搞来搞去都是限制自己老百姓啊。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潮流玩具公司泡泡玛特8月20号公布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营收172亿，同比增长 24%， 利润50亿，低于市场预期的66亿。那么泡泡玛特上半年的业绩明显的放缓，它的爆款玩具拉布布的市场热度正在下降，这意味着泡泡玛特开始面临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就能不能摆脱这种单一爆款的依赖，把短期的流行变成一个长期的消费品牌。不过呢，市场分析认为泡泡玛特依靠社交媒体传播，这种限量销售制造稀缺性，迅速的成为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品牌，吸引消费者追逐的主要是什么呢？潮流新鲜感。但是这种情况呢，通常一旦热点转移，那消费者就会离开啊。所以资本市场也开始反映这种担忧。泡泡玛特的股价目前不到一年前高点的一半啊。那么公开市场有接近四分之一泡泡玛特的股票被做空，投资者为什么？因为投资者认为公司的估值过高啊。泡泡玛特现在在美国有80家门店。计划年底开到100家，那今年上半年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市场营收这个增长 20%， 但去年涨多少？去年涨了11倍，今年是要涨 20%、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印度著名的 IT 服务行业、啊、印度 IT 服务很有名啊。那么印度 IT 服务行业的规模3150亿美元，这是它的 IT 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它的商业模式也非常简单啊，公司招聘工程师，然后再按照投入了多少人，投入了多少工时向客户收费啊，所以你的员工越多，你能承接的合同就越大啊。但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个模式，因为大量的基础编程和后台工作可以人工智能来完成啊，那客户就不愿意为公司付费了啊，原来都是按照你100个人工作了100个小时乘一下然后跟你收钱，你现在不行，你现在大量的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做，所以呢客户就开始要求按照实际开发的结果来付费，你做多少个模块我就给多少模块的钱。那印度最大的 IT 服务商的塔塔咨询呢，现在他的财务、他的人力资源等业务啊，大概有80%的合同是按照结果来收费啊。这对塔塔咨询啊、Infosys 啊等这些外包公司冲击很大。那么以前呢，这些公司最大的优势还有几十万工程师啊。那现在人工智能自动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这些庞大的员工队伍反而成为成本，成为负担。塔塔咨询去年裁了12000人，裁员12000人。Infosys 的首席财务官说，印度 IT 公司未来不再需要大量的初级工程师。那人工智能对印度 IT 行业最大的冲击，不只是提高效率的问题，它正在摧毁一个依靠大量的廉价工程师按照工作时间收费的几十年的商业模式， 基本上就正在消失啊，影响非常大。所以印度的这些工程师就面临失业的问题就很严重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等一下讲讲今天的主题，时代峰峻事件映射中国社会激烈的两性对立啊。那么重庆时代峻峰总部楼下这几天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啊，那这件事情成为中国网络最受关注的社会事件啊。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8月20号发布警情通报说，8月17号19点30分南岸区南滨路一演艺公司楼下发生人员聚集，现场个别人员因口角发生争执，出现泼水、追逐等不当行为，公安机关会同区文旅委属地街道对不当行为及时予以制止啊。公安机关对现场涉事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并对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人员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处理。那么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分局通报中说的演艺公司讲的就是时代峰峻公司啊。时代峰峻公司成立在2009年，它是一家中国的艺人经纪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采用日本韩国艺人培养模式来培养青春偶像的公司。那很多艺人从初中甚至更早就进公司接受训练啊。那么时代峰峻旗下有名的是 TFBOYS 啊 ，TFBOYS 时代少年团都是偶像团体啊。那么时代峰峻重庆在重庆的总部就是南滨路长江国际大厦、长江国际大楼啊，也就是时代峰峻在重庆的办公室和训练基地，所以长江国际大楼楼下是那些粉丝追星打卡应援的地点。那时代峰峻8月18号在长江国际大楼张贴紧急通告，说即日起暂停旗下练习生在这里进行的线下集训啊，恢复时间待定，意思就是粉丝们就不要在楼下打卡聚集啊。结果呢，一纸通告没有平息现场的冲突。那实际上这起事件可以追溯到8月15号前后，从8月15号开始，有一批年轻男子陆续来到长江国际大楼的楼下聚集，他在那里围观又直播，对时代峰峻的练习生以及现场追星的女粉丝进行挑衅啊。现场视频显示，一些年轻男子在现场高喊加豪。加豪这个词儿呢，现在在中国网络上用来嘲讽那些装酷的男性啊。那么现场还有人撕毁偶像的海报啊，对练习生进行近距离的拍摄啊，甚至辱骂啊，还有人围堵嘲讽现场的女性粉丝啊。那么随后几天来到长江国际大楼楼下的男性越来越多，现场聚集的规模也不断的扩大。那男性群体和追星的女性粉丝开始发生口角，然后开始对骂，随后进一步的出现了互相扔东西啊、泼水啊、追逐啊、一些肢体冲突啊。现场视频显示，有青年男子向女粉丝泼水，也有男子去踢女性，把她的口罩摘掉啊。现场还有青年男性聚集高唱红歌啊。围观的人同时用手机拍摄甚至直播啊，传播最广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子向男性人群抛掷物品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男子呢就向她泼洒液体，应该是水吧啊，然后结果这个男子被警方带走。那么同一场冲突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女子扔出去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先从男性群体中扔过来的，掉在她脚边，她捡起来再扔回去。反正呢，这段视频后来就在网上引起了骂战啊。 有网民说，警方只带走男性，处理方式偏袒女性。还其他的网民说，现场男性之前已经围堵和挑衅了啊。那么目前网络流传的视频都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片段，没有办法完整的还原现场的每一次冲突的前因后果。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整体事件的起源是有一名外卖员和女性粉丝发生冲突，然后现场发生冲突之后，就大量的年轻男子跑到现场来为外卖员出头。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可靠的报道和完整的视频能证实这个说法，没办法确认这是整个的事件的起点。那到了8月17号，长江国际楼下的人员聚集进一步的扩大，就发生了泼水和追逐事件。时代峰峻公司8月17号说，已经针对楼下有人滋事报警，所以重庆南岸警方随后就到现场处置。那么8月18号，时代峰峻贴紧急通告，说暑假就会结束了，学校即将开学了，为了避免出现安全隐患，要求粉丝打卡以后不要继续在公司楼下聚集了，同时全面暂停练习生线下集中训练。那么当地街道办也说，长江国际楼下过去就长期存在粉丝聚集，出现什么占道啊、堵车啊、追车的问题。那么这次事件进一步的出现了口角啊、泼水啊、追逐啊、肢体冲突啊等等啊。问题来了，一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规模这么大的冲突，虽然没有流血啊，但是也是蛮大的冲突。到现在找不到明确的事件源头，你甚至看不到冲突双方到底为什么直接发生冲突，就是他们冲突的交集是什么，他们交集点是什么。但是冲突双方的性别构成非常整齐，一边是男性一边是女性，双方似乎也没有一个足以解释这场大规模冲突的具体的由头，但是却迅速形成了两个以性别划分的对立的群体，最后演变成为互相对骂、挑衅甚至肢体冲突。那么换句话说，这场冲突真正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具体的事件很模糊，但是性别对立非常清楚，所以看起来发生了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双方更像是在一个借一个偶然的事件把长期积累的敌意释放出来。所以我认为重庆时代峰峻事件反映出来的正是近年来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性对立。那经济下行、就业恶化、收入预期下降、婚恋成本上升，原本就存在的性别矛盾被进一步的放大。所以重庆这场冲突说明，这种矛盾已经不只是在网上的骂战，已经开始进入现实的空间。那么中国男女之间的矛盾当然不是这几年才有。那么中国社会一直是个典型的父权社会。家庭地位、家庭财产、继承权、婚姻决定权，那么社会主要的权利也长期都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在家庭、在社会中是处于从属的位置。那现在这套结构正在改变。那么过去几十年，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她们就业、她们经济独立能力不断的增强，她们对婚姻、对生育、对伴侣选择的自主权也明显的扩大。那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后果。第一个后果，制造人口悬崖，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性别失衡。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岁到40岁失婚年龄 这个适婚年龄段通常我们讲20岁到40岁，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也就是说性别比是 105.07、性别比就是100名女性对应大概是105位男性。你要维持一个相对正常的婚育生态，20岁到40岁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应该要更加集中，更加集中，更加集中的是多少呢？是100比98到20到10298到102，现在中国是多少？105。你就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性别失衡到了什么程度，非常严重的地步啊，非常严重的。而且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庞大的人口基数它会放大这个性别失衡带来的影响，就是性别你哪怕偏差几个点，就意味着数以千万的计的人口面临激烈的这个失衡啊，竞争啊，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发生的状况。发生了什么状况呢？一个父权的社会出现了巨大的结构性逆反，女性在婚恋市场突然获得了非常明显的性别优势，因为人数的多少的问题，这是谁造成的？计划生育造成。于是呢，彩礼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重新出现，而且不断的加码。你想一下，正常情况是98到103，现在中国是105，那中间差了1700多万。1700多万是什么概念？1700多万的这市场竞争就非常的激烈。所以彩礼之前为什么会沉寂？彩礼沉寂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社会结构打破了，所以彩礼就消失了。中共也打击这种彩礼，所以彩礼消失了，现在就出现了。彩礼出现是什么呢？它就是性别失衡的市场化表现。那人口研究显示，中国婚龄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那么男性婚姻挤压就越来越明显，特别在农村农村长期存在大量的大龄未婚男性城市大龄未婚男性也在增加，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结果。一个长期重男轻女，长期千方百计要生儿子的社会，最终制造了严重过剩的男性，而男性越多，女性在婚恋市场的稀缺程度反而就越高。换句话说，父权社会自己制造的人口结构反过来强化了女性的婚恋优势。那与此同时，我们前面说到的女性的教育水平和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又进一步的增强了女性拒绝婚姻和筛选伴侣的能力她可以拒绝，她可以筛选。那这两种力量叠加之后，中国的婚恋市场的权力结构就发生了巨变。那么以前的婚恋市场，男性主要是面对男性之间的竞争，我们俩去争老婆。现在不是，现在男性必须面对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你要拿出更多的条件才能够填平男女性别失衡产生的差距，理解吗？因为中间失衡失成这样，你得把它垫上来，你才能够填平它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住房也好，收入也好，彩礼也好，大龄未婚也好，剩男剩女也好，这些问题不断变成两性冲突的爆点，尤其是彩礼。彩礼表面上看是钱实际上它是婚恋市场议价权变化直接反应很多男性看到的是 为什么结婚要买房？为什么要支付彩礼？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女性地位变化的速度和男性性别观念变化的速度不一致。男性在婚恋市场面临巨大的挫败感，就来自这个不一致。他有挫败又无力感。那这种情绪你可以在短视频里面看得到。短视频反复出现那些对大龄女性无理乖张的描述，实际上就投射出一部分男性在婚恋市场的挫败感。那女性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传统的性别安排，那女性由于她的性别优势，她认为自己获得是本来就应该有的选择权，她不知道这选择权之前是没有的，她出生以后她就觉得有了，因为啥？因为她看到她有，她有这个权利。而一部分男性感受的是他原本默认有的权利和优势被剥夺了。所以这里有个问题要讲清楚，现在很多男性的愤怒并不完全来自女性获得了更多利益，而是来自他原有的性别特权的失去。就一个人如果他从来没有享受过某种优势，他就不会把这种优势的消失理解为损失。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告诉男性，男性理所当然应该拥有家庭的主导权，理所应该拥有婚姻的选择权和女性的认可，那么当女性开始拒绝这种安排的时候，那有一部分男性就会把女性的自主权理解为对自己的剥夺。这就是两性冲突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谓的男女对立并不是男女突然开始互相讨厌对方，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权力。一个父权社会爆发了社会性的逆反，女性开始获得退出、拒绝和选择的能力，而相当一部分男性仍然在按照旧的秩序理解自己的位置，于是原来被压在制度下面的矛盾就开始翻上来了。经济下行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过程。为什么？当你的收入不断的在增加，就业机会不断的增加，整个经济兴旺的时候，男性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甚至实现阶层上升，来提高自己的婚恋竞争力。你还有机会，我往上爬，我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但当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收入停滞甚至下降，那你现在住房条件越来越没有原来好，甚至婚恋成本仍然很高的时候，大量的年轻男性会发现他自己获得伴侣或者建立家庭的难度越来越大。这个时候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就会转化成为资源分配的问题，就再一进一步就会转化成为情绪和身份的问题。那竞争失败的人，他不会天然的把问题理解为人口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经济衰退问题，他更容易看到的对象是什么？是拥有选择权的女性。所以本来应该指向社会经济结构和人口政策的问题，很容易就转向了对女性的敌意。重庆的时代峰峻事件恰恰就提供了一个极端而且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一群年轻的女性站在长江国际的楼下，公开追逐自己喜欢的男性偶像，把她自己的时间、金钱、情感投射到她自己选择的男性身上。于是出现了一群年轻的男性来到现场，嘲笑这些女性的选择，攻击他们喜欢的偶像，甚至直接和这些女性发生冲突。其实真正进入现场的就是性别敌意，而且这个场景本身就具有非常非常强的象征性。 女性正在公开表达自己的欲望、审美和选择。她们喜欢怎么样的男性，由她们自己决定。她们愿意把钱花给谁，她也是她们自己的决定。而在传统父权的结构里，女性长期是被评价、被挑选、被规定应该喜欢什么人的一方。那现在一部分女性公开的去选择男性、评价男性、消费男性偶像，这在高度紧张的两性关系当中，这种女性的主动选择行为本身就在刺激一部分男性的失落和敌意。所以重庆时代峰峻事件，它不是中国两性冲突的起点，它更像是一次集中的爆发。所以这一场没有明确利益冲突的冲突事件，最后能够演变成如此激烈的男女对抗，它真正能解释这一点的，就是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非常严重的性别敌意。重庆警方驱散了长江国际楼下的人群，时代峰峻也暂停了练习生的训练，但是这些措施解决不了产生冲突的社会结构。重庆只是把这种长期存在的两性对立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摆在了街头啊，那下一次他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好，这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讲冒了吧，讲冒了，真的讲冒，太长，这条稿子写太长了啊，先写了我好久啊，写了我好久。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先鸣谢一下啊 ，Zeddy5038， 谢谢 Peter Pan 啊，蝙蝠侠啊。Peter Pan 是小飞侠啊 ，Peter Pan， 谢谢啊。那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啊，打折啊，欢迎这个最受欢迎的老茶在清库清仓啊，清仓清库存，折扣很优惠，欢迎感兴趣的网友去看看啊，去我们的。点我的名字去首页就能看到我们的商店啊，或者是视频下方也会有商店的链接啊，大家去看一下啊。好，情况，时代峰峻是中国养成系偶像模式最具体的代表性公司之一，旗下走出过 TFBOYS 的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后来又推出了时代少年团等多代艺人。他最特别的地方并不是单纯的把一个训练成熟的明星推到观众面前，而是让粉丝从练习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他们，看着他们训练、考核、比赛、成长，甚至参与投票、应援和出道竞争。整个商业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养成感加长期情绪陪伴，再加粉丝参与成长，粉丝投入的不只是钱，还有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和情感，因此形成的粘性和忠诚度往往高于普通的明星。这就是韩国的模式呀，韩国就是这么干的啊。中国没有当代中国没有发明过任何东西，全是抄的。任何东西包括什么电视节目啊，这个没有从来没发明过。所以你说中国有创新，创新啥？连这个都创不了新，你科技还有创新？情况，作为一个曾经的圈内人， TFBOY 每一代粉丝讨厌时代峰峻，原因是粉丝普遍认为公司的设计和艺人个人或者是团体发展很多方面相悖，公司氪金项目很多抽成不公，以及公司对每个成员的资源倾斜不公。同时时代峰峻的公关非常傲慢，所以造成了几乎十年和粉丝的尖锐对立。时代峰峻男团的粉丝以女性为主，特别是养成系妈妈粉， 这样养成细成了女性很多如同照顾自己孩子一般的精神满足。 OK， 情况时代风群事件证明的还是经济的衰败导致大量无业青年会去参与这么无聊的事啊，不无聊，那不是无聊啊，它是一种，它是很有聊的啊。男女对立的问题根本是经济衰退，那不是，不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加剧了这种对立。因为经济如果繁荣的时候，男性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来竞争，你现在经济下行，你没有这个条件了，因为经济下行我干啥都不行，所以他失去了这个手段，对立就更加激烈啊。如果这些人都有工作，他不可能会放下工作去线下参与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吵啊！你没有参与其中，你当然认为毫无意义，但是参与其中的人认为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理解吗？我们一定要设身处地想对方的立场，而不是站在自己立场去想去评价对方，那你就无法理解对方，理解吗？啊，哪儿去了？被警察带走还有可能会丢工作，这起骚乱中还有很多男性霸凌女性的行为，我真的很看不起这起骚乱中冲突的双方。这次事件跟江油事件完全没有可比性，都是小混混聚众闹事。嗯，那你是不对的，你这样观察事件肯定不对啊。你是公安的立场，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社会事件。嗯，把别人说成小混混是不对的，贬低对方不应该啊。观点：中国目前的男女对立不仅有毒传统导致的经济因素，更是有毒教育导致的空心人后果，这么严重。作为个人对情感的需求和表达被统一化的制度压抑，这什么鬼？我看不懂嘞。导致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真挚的情感存在，人与人只剩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者通吃，弱者该死。甚至我与很多90后00后聊天，他们都说根本不相信会有爱情这种东西，男女之间一切以钱和世俗成功衡量，整个一代人废了，没救的啊！这跟鲁迅笔下的那些老太们有什么区别？天天骂年轻人一代人废了，没有一代人废了这回事。一定要，你要说谁废了，你举个例子出来好不好啊？我不同意这样去判断年轻人啊，他跟你不一样，你凭什么去要求别人啊？关键我一直觉得追星女、饭圈、粉红、打拳这几个群体重合率非常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见过真正坚持独立思考、主张男女平权的人。我会深度参与饭圈追星，至于那些线下疯狂追逐未成年练习生，甚至把一群小孩当作恋爱对象去追捧消费的对象，我一直觉得很不适，也无法理解。当然我也承认我一直带着一种刻板的印象，在我看来，不少追星的人花着父母的钱在网络上口出恶言攻击别人，现实生活中的社交状态似乎并不好，这是我个人的观感。如果拿着父母的钱去大吃一顿就没问题，拿着父母的钱去追星就不行，是不是这样？那显然你是在贬低对方，你是为了贬低对方这么讲，不要去贬低对方，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好不好啊？如果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你怎么独立思考呢？对吗？啊，观点：性别冲突应该被纵容默许，因为如果连这个出口都没有，人们会渐渐的了解他们的贫苦牛马人生境遇的真正原因是统治制度。如果说句粗话，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把精力放在男女对立这种无聊的问题上，以此为由进行底层互换的人都是不可救药的傻叉。 这个说法就是红卫兵啊，理解吗？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的每一种需求，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它背后的逻辑，它背后的理由，都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吗？如果你不能够尊重这种社会性的现象和社会人的需要，你就也不会被尊重，理解吗？就算饭圈，就算追星，为什么不可以？这也是一种生活呀，任何一种生活都应该被尊重啊。如果我们这个都做不到，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独立思考有什么意义？你说啊？据我观察，北京和天津城区结婚基本上不要彩礼，家里很多人看门当户对，恋人只看爱情，结婚不是任务，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点，经济越发达，男女越平等，婚恋越自由。是的，我同意一句话，就男女双方，但凡有一方家庭富裕，都不会有彩礼。彩礼是什么？彩礼是一个穷苦家庭难为另外一个穷苦家庭，是彩礼。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穷苦家庭为主，大部分家庭都是穷苦家庭。情况安踏 CEO 徐阳在飞机起飞一小时后发布赴美消息，举家迁往美国，网上最赞的高赞跟帖是：到落后的地方去，到山区去，到基层去，洛杉矶。OK， 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有个疑惑，像郭德纲这样一位被国内体制内相声圈排挤、得罪过中共的文化工作者，为什么还在国内铤而走险的演出？他据说有澳洲绿卡，为什么不收山，然后在海边安度晚年？反而像周立波这位演员，很早就移居美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吧。周立波海派，他去海外还会比较适应吧。像郭德纲这样的土产演员，你让他去国外生活，我觉得他会失去他的快乐。我自己感觉啊，像郭德纲、于谦这样的人，他要是跑到澳洲去生活，或者跑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生活，我觉得他会失去他的快乐。为啥？他失去了他快乐的土壤。所以周立波去美国或者去加拿大，我一点都不意外啊。但是你说郭德纲去美国去加拿大，我倒是有点意外。所以他在中国待着中国拿什么卡，我觉得他都会在中国待着，因为那是他快乐的源泉啊。情况上海和台湾人口差不多，都2400万，台湾是2300万，教育用4800亿财政收入解决了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而上海财政收入是6400亿，上海市民享受了什么？中共除了吹牛逼奴役人民还会什么？就是这样，还会抢钱抢东西啊。中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的，他不拿你一针一线，其他的会拿啊。提问王老师，目前中国财政危机和经济衰退，在中国的历史上能找到类似的时期进行对比分析吗？跟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相似之处吗？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前任其他国家不行，我还行。97年现在的情况正好反过来，其他国家都不错，中国不行，反过来啊，完全相反啊。你看东南亚国家经济都很好，就中国不行，谁靠近中国，谁中跟中国绑定的越牢固，谁就越倒霉，德国倒霉，对吧？亚洲还有谁啊？你看跟中国脱钩的越快，台湾脱钩吧，韩国脱钩吧，都很好啊，都是高增长啊。 今天王老师聊的话题正好契合了我最近的一个新发现，在很多藏区景区，不少藏寨为了吸引游客用餐或者住宿，推出了藏族青年男子舞蹈的表演。这些表演者多为20出头的藏族男孩，颜值出众，游客群体以女性为主，人均消费在100多元，不仅能够观赏演表演，还能和他们合影。观点关于郭德纲被立案，我有些不同的看法。8月21号、22号在烟台，郭德纲演出剧目为《大明崇祯1644》。1644是李自成进城，崇祯吊死煤山。立案改编红歌是中共找的一个说辞。哦，是吗？我不知道，我没看过那演出啊。哦，那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更敏感一点啊。情况我弟今年也离婚了，去年12月裁员，他是在会计事务所上班，现在公司越来越少，估计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找起来也很难。他们离婚跟前段有很大关系，23年买的房子还不上房贷，今年3月份离了婚，房子还给了女方，房贷也不用还了，情感基础在经济基础面前感觉一文不值，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患难。我觉得离婚也没什么错。离婚本来就不是错，离婚本来就不是失败，离婚是释放对方，是释放对方，是纠错，离婚是一场纠错。啊，明线 Kenneth 气，谢谢。好，我再说一下，我们的商店在打折，欢迎老最受欢迎的老茶，最受欢迎的老茶 OK， 正在清库存，有非常实在的折扣，欢迎有兴趣的网友去看看啊。还有啥观点啊？再来一个，作为20世纪末出生的人，我对男女对立感觉很奇怪，一直认为这只是网络炒热的小概率事件，类似炒作80后、85后、90后一个性质，把人以性别、年龄、宗教等因素把人圈起来，再做引导对抗，是一种很坏的行为。我始终不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存在，就好比你现实社交中不会总以80后、90后自居，开口就是我们男人你们女人一样。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当然存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你不接受也好，你接受也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客观存在，它不是说我说它存在它才存在，或者我说它不存在就不存在，这是现实存在的现象啊，不是我们一次看到，我们很普遍的看到性别对立。当然性别对立也不全民对立，不是所有的男人跟所有的女人对立，我们看到的性别对立大部分集中在婚恋年龄阶段，这部分对立是比较严重的啊。那有没有延伸到其他层面？有，但是我没有看到更多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